启示，启示。前面讲的那段的宗教是因为神是那个所谓本质的原理，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启示就当然包括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呢，是这一章的结论啊。我们从头开始来看，先讲一讲啊宗教和启示之间的关系。讲到宗教，当然就要讲到启示咯，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根据某一种的启示的啊，而没有所谓自然启宗教，就是说没有所谓不靠启示的宗教，没有启示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啊。那这个是是当时他们研究宗教的一个的结论啊。那我们今天看到新纪元运动呢，他们就把宇宙当作是启示的来源，还是有了啊，不过他把自然界当作是启示的来源了。伯克夫说，研究宗教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呢，普遍的来说，宗教都相信有启示的啊。有人认为呢，佛教是一个例外，其实也不是例外的，因为呢，后来他也把佛当作是神来对待了。不单是保守的学者，连自由派的学者呢，也相信呢，认识神呢，就是宗教呢，是建立在启示的根基上的。当然，自由派的启示观呢，就跟我们保守的不一样，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不同的学派。我们可以说，自然神学这个观点呢，目前呢是不流行的。那我所指的是1932年、39年哈。那什么叫自然神学？我说今天呢，福音派自然神学呢是大行其道啊，可能1930年不用啊。不流行，今天也不用这个词。什么叫自然神学呢？自然神学就是人观察自然就可以建立神学。或者我这里啊，先给各位整理几个名词哈。首先，自然启示，自然启示是合乎圣经的观念，神透过受造之物启示了他自己。罗马书1:18-20，自然启示。这个是正统的。自然神论这个词呢，是18世纪理性主义进到教会里面所产生一个怪物。自然神论说，基督教相信神创造了宇宙，按照科学定律管理宇宙就够了，剩下来就是人类彼此相爱，全人类将来就永生，这叫自然神论。我再说一次啊，神创造了宇宙，用自然定律，就是科学定律管理宇宙，宇宙有秩序，凡百有耳都能听到吗？凡有理性的都听得到的。所以你只要敬畏神，爱你的邻居，全人类都有永生的，那这叫自然神论。顺便一说，美国的开国国父好几位都是自然神论者，杰弗逊、富兰克林都不是正统的基督徒来的。好，自然神论。那自然神学，那这三个词呢，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哈。不过因为都在用自然，所以要至少解释一下，自然启示神的启示，自然神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神学。自然神论是一个理性主义的神学。自然神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自然神学就是人呢，可以靠观察自然就能够建立认识神的神学。那在中古时期，这个自然神学就不仅仅是讲人靠观察自然了，就加上人用自然的理性，自然这个词就包括了人性里面的理性。今天在 神学教育界里面流行一种的说法，特别是教牧辅导，他们要把世界上的心理学引进神学院，引进教会的时候呢，他们肯定要把世俗的反对基督教的这种的心理学在教会里面要合法化吗？要把它讲的能够登讲台的。他们怎么讲呢？恰恰就是用自然神学的方法。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啊，其实上帝启示的只有三种的方法。第一，普遍启示，在自然界；第二是圣经；第三是理性。那恰恰就是阿奎那的自然神学在福音派的辅导学院里面复活了。那他们所讲的理性啊，不是上帝给亚当原来没有犯过罪那个理性啊，不是那个啊，是指世俗心理学这200年来研究的成果，各种的荒谬的理论，讲解给你听啊。弗洛伊德，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性交的情欲跟谋杀的情欲加起来，但是因为社会不容许人随便的谋杀，所以呢，人都是心理不平衡，所以人是一大堆欲望的总和。弗洛伊德是非常敌对基督教的，人是没有灵魂的。二，罗杰斯，人是什么？人是我过去所有经验的总和，没有灵魂的。而这个人呢，要做什么？人要达到什么目标？自主独立，刚好就是罪的核心嘛。但是现在我罗杰斯的理论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第三， Skinner 行为主义，人是什么？人是一个动物，你要他戒烟戒酒吗？戒烟戒酒吗？可以，你贴个东西给他吃什么药，就当他动物对待就好了啊。第四，人是个电脑，一个机器，各种各样啊。最后新纪元最邪恶的人就是上帝啊。那外面很多这些吉利的啊，比方说你是做推销的啊，公司常常会派你去上一些励志的课程，你能够推销的，你能够的，我能够的，或者是我能够打高尔夫球的，我能的，因为我里面就是上帝。那这五种很可怕的人观，那神学院的辅导教授怎么样让这些的人观合法化呢？他们就说神的启示有三个方法，普遍启示在自然界，圣经加上理性。但是他讲那个理性呢，不是亚当夏娃没有被罪颠过的理性，而是罪人所发明的这种的谬误的荒谬的心理学的理论，就变成是就是人啊，罪人回应神而讲出这些抵挡真理的话，他把这个当作是理性，又把这个当作是神启示的三种的方法之一。然后呢，他们画三个圆圈，这三种就是理性、心理学、哲学啊、自然界还有圣经重叠的地方就是神学了。那这种的讲法呢，就简直把那些与圣经完全相反的道理和圣经的道理结合起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世上的小学是不可能与神的不变的真理结合起来，然后搞一样东西出来呢，帮助人的。试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飞机场，那个控制飞机的那个塔里面的 control tower，他们肯定只是用一种的物理的原理啊，这空气啊，那些啊，这怎么说，怎么流啊，能流气流啊，气流的物理原理呢，他们肯定只用一种嘛，这样子才能指挥飞机降落起飞不会撞，对不对？你试想一个飞机场用300种不同的物理原理，物理的学派来解释气流，飞机拉着就撞了，这个只不过是飞机而已啊。现在我们讲的是人的灵魂啊，心理学是标榜帮助人的，你怎么可以用300种不同的对人那人的问题的观点来处理，特别是教会里面的灵魂呢？他们支持自己的方法就是把人的理性当作是神启示的三种方法的一种，或者 一厢情愿的要把老子跟孔子的哲学当作是上帝向中国人所发的启示，也是一样的，他就把老子道德经跟儒家的哲学当作是上帝向中国人的启示，把从上而下的启示还有从下而上的人的哲学混为一谈，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讲启示是讲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透过什么受造之物还有在人心里，心里包括理性啊。好，当然这个那伯克夫的整段的启示这一章呢，我感觉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偏差，就是这样子的。上帝原来的普遍启示是清楚的，是神而来的，所以有权威的，是足够的，不是足够使人得救，是足够叫人无可推诿。再来一次啊，这清楚的，明明可知的，是足够的，足够叫人推诿，不是足够叫人得救，甚至会知道如何得救，是有权柄又从神而来的。好了，人心的犯罪堕落了，堕落之后的普遍启示呢，仍然是清楚的，诸天仍然诉说神的荣耀，虽然受造之物叹息等候神的儿子的荣耀显现啊，但是诸天仍然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仍然清楚，仍然足够，不是足够叫人得救，足够叫人无可推诿，仍然是从神而来，人失去了这个回应了解明白领受普遍启示的能力，问题在人不在神。你假如说普遍启示不再是那么清楚的话，就责怪神嘛？不是的，是人对普遍启示的理解不再清楚了啊。但是普遍启示仍然是清楚的，仍然在我们身上带有权柄，说无可推诿啊。然后呢，再加上特殊启示，我们现在手上有66卷的圣经，所以当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心理辅导或者是艺术创作的时候呢，不可以假装圣经不存在，光是从科学、哲学、心理学、艺术那边呢找原则来从事我们的努力。神的特殊启示要纠正我们对普遍启示错误的回应。我再说一次，神的特殊启示圣经要纠正我们怎么样阻挡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我们阻挡，就是说我们傲慢啊，制造偶像，制造世上各种的学说，圣经要纠正，然后呢我们重新的再重建哲学、科学、心理学、艺术等等。那伯克夫呢在这方面呢就讲不清楚，因为他没有把这个罪对人的理性、对人如何回应神的普遍启示这个能力呢，罪对这个能力的影响他没有贯彻的讲清楚。我事先先讲清楚了。好好，刚才呢我说伯克夫说自然神论了，对不起，自然神学啊是不流行了啊，在宗教的研究的范围和神学的范围，就算用自然神这个词呢啊，它只不过是指一种反对启示神学的神学而已啊。现在我们不需要理这些啊。啊，有人觉得呢，自然神学这个名词是一个老旧的中世纪的一种的分辨不同神学的名词啊，就是从考虑自然界来认识神，或者呢从理性之光来认识神。这种呢就叫做是神学。那伯克夫有另外一点是没有讲清楚的，那为什么我们反对自然神学，为什么我们说人靠自己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哲学或者心理学呢？因为罪堕落带来的后果乃是人的理性必然的要尝试独立，就离开上帝，独立自主 autonomy。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跟福音朋友辩论，我们说哎，是啦，这些问题都是奥秘，我们人的理性有限， 这样讲没有错，但是不够。我们的理性不但是有限，而且是被罪玷污了。所以我们在很多神学的争辩上呢，我常常说我们的逻辑不但是有限，而且是不灵光，因为它是被罪扭曲玷污了。我再说一次，我们的理性和理性所做出的逻辑的判断呢，我们的逻辑呢不单单是有限，因为我们是人不是上帝，而且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的逻辑肯定是被罪玷污，所以我们逻辑所能够有的了解呢，肯定对真理对宇宙是有所扭曲的。因为人不愿意把神当作神来对待，所以人的理性肯定会扭曲事实。基督徒呢不例外。是的，我们是新的人，但是圣经说我们的心要更新而变化，但是我们常常都带了很多的人本主义，就是刚才说那个自主的理性，所以我们对很多的问题还是带着一个以前或者是外面世界的想法带进来，没有整理清楚，没有洗干净，所以呢我们会坚持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们坚持神是爱吗？这样神就不公义，这样神就不是爱咯。那我们就有一些从世界来的爱的定义标准，或者爱公义的标准啊，这样就不公道咯，公道的标准啊，或者说啊，人最需要是爱吗？你怎么知道人需要什么？从圣经来找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的啊，从世界来的观念没有理清楚。那刚才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说人的理性因为堕落的缘故，一定是从自我、自主、自法，自己是自己的律法来做起点的。好了，现在我们做重生的基督徒呢，必须要理干净这些的以人、以自己为本、人本的自主的理性，从圣经重新建立。究竟人需要什么？究竟什么才叫做实际 practical？ 什么叫实际？什么叫不实际？什么叫抽象？什么叫实际？我们用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的实际观来定什么是实际吗？不是，从头来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才是最实际啊！不是有经济的安全感，不是有感情上的安全感等等啊！从每一件事情都要重新的想过，包括我们怎么解释圣经等等啊。好，所以呢，人的问题不但在理性有限，是我们的理性被玷污，所以我们的理性需要圣化，要成圣。那这是一个过程。那没有一个人呢，不论你在教会泡了多久几代，不可能从出生理性就是圣化的啊，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假如我们的理性，也简单的说我们的神学必须是完全合乎圣经才能得救的话，天堂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意更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啊。那我们以前以为对的事情呢，现在慢慢看，哎，我们要从圣经来看。所以不论我们是从世俗的世界泡了好多年中途信主的，或者我们是在最近前的环境长大的，都有人本主义的，都有人本主义的，我们的理性总是会偏差的啊，包括那些反对用理性的金钱派。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呢啊，自然神学呢，其实目前在福音派是大行其道的。好了，我们现在就不再讲下去这个第一点，宗教与启示的观念。总之呢，自然神学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偏偏有人愿意发明它啊。第二点，对启示的一般的观念啊，这里呢我们也很快的讲过去好了啊。我们之所以相信有启示，就是因为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传递知识，就是让人认识他。第二，有一些真理事实必须透过神的启示才能认识的。那伯克夫用的词是真理、事实还有事件 event。 那停一停在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一些真理，一些事实。 那巴特喜欢说林恩派刚刚呢跟巴特是异曲同工的异口同声说，哎，基督教呢不是讲教义的，人的语言都是很有限的，这个容器都有问题的，基督教是讲生命的，是讲神大能的作为，不要在这个神学上做这么多文章。那问题是神在圣经里面是不是显现他的大能作为呢？是的。但是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告诉我们一些的事实是真的发生过的，一些的教义真理是要我们相信的，一些的应许要我们抓住的，有。所以呢我们不能跟巴特派或者林恩派说基督教不是教义，基督教是生命，这种的说法很好听，但是其实呢是误人子弟的。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知道的，从创世纪开始神创造，挪亚，洪水，神审判，神保存生命，神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约的内容是什么，跟摩西立约律法内容是什么，都要理清楚，然后这些跟耶稣基督新约的关系是什么。 好，所以神有真理要我们认识。第三，世界上有我们这种有理性有灵魂的人呢，神是向我们启示，人也能够接受启示。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历史上的启示观。刚才那三点呢是在上一章宗教那里结论里都有的啊。好了，现在我们来看最早的启示观呢那因为伯克夫当时呢要回应宗教研究宗教历史这种的研究，所以他就从最古的宗教开始讲了。他说有两种的占卜一种呢是有些人有这种的技巧的他用甲骨文上面的各种的方法，或者呢有些人呢是在一种的巅峰状态，不论是在睡眠中或者是是睡醒的一种的巅峰的状态，福建人叫这种人叫当地鸡童就是在这种的占卜或者是与灵界相交的古代的启示呢是这样子的。好了，希腊哲学时期呢就不是了，那他们呢就觉得呢人只要透过理性透过安静思考来寻求神，所以古代的宗教有是搞占卜那种的，有靠理性的。然后呢第 C 基督教呢当然就是说神在自然界中还有在圣经里面发出两种的启示。不过呢多马阿奎那呢在11、12世纪的时候呢就说自然启示呢可以导致人有对神有一种整体的统一的认识， Knowledge of God as a unity， 就可以建立自然神学的，我们是不同意的。好，第一，17世纪呢自然神论。那自然神论我再说一次呢，171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期。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在自然界所发的亮光，自然之光是够的，基督教的启示呢并没有在自然启示上加添什么。所以刚才说吗，你只要知道神创造宇宙人类彼此相爱就够了，你不要圣经里面所讲的都是多余的，你只要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够了，第一章就够了，神创造人创造宇宙人类彼此相爱就够了那快乐颂里面上帝是父，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在爱里生活，都是神的子民那个就是很典型的自然神论的一种的说法。那个音乐是贝多芬的，词是后来自由派神学写的那自然神论就说呢，基督教就圣经里面的启示只不过是重复自然界里面所有的。所以其中一本自然神论的书叫做 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 基督教与创造一样那么古老，总之你读完创世纪一章就够了所以Thomas Jefferson 杰佛逊的他出版过一本新约圣经，把所有神迹都剪除了，剩下什么登山宝训一点点 你可以买得到的结佛训的新约圣经，典型的自然神论的做法，所有神迹 都抛弃，没有罪，没有神迹，没有地狱，耶稣来就是告诉我们，就按照神创造时候这样子观看自然界，彼此相爱，完了，完全不考虑到人有罪。自然神论的兴起刚好就是清教徒时期的没落，清教徒运动的没落，就说明了基督教宗教改革以来的基督教不再能够带领西方社会的思想界。我再说一次，清教徒的没落，自然神论的兴起，1710年象征着宗教改革以来的基督教不能再在西方思想界里面真正做领导。